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今天是第三季的第二集，同样呢是有高音质享受的第二集，因为我们这集还是在录音室录音。在录音室录音真的很爽，我第一次出门录音不用背器材，
真的，而且感觉自己好专业哦。
对啊，用这器材用的很爽，我们刚还在那边假装自己在那边跟上一集一样噗呲打呲噗呲，
我们唱了一波的歌。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同样是要来进行海龟汤以及相关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没错，好，那今天会由我来出题
然后我来猜。
没错，我会再讲一个很有趣的案件，应该不算有趣的，它也算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你的有趣通常都很猎奇。
对，是一个很猎奇的案件。
是哦，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我们先来一个海龟汤啦。
好， 准备好吗？等一下我先问一下，
嗯哼，
你觉得这次题目的难度你给它几颗星？
好啊，这很难讲，因为它有一点点算不太可能在真实世界发生的事，
这么离奇，
但好像又有可能，因为它算是一个也有点猎奇的故事。
好好好好好，
好，就是故事性比较强烈的一个海龟汤。
OK，
好了，题目有点长，你要听好了。
好，
有一天有一个男子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面呢是一条男人的手臂，但是他竟然没有吓到也没有惊慌，他就冷静地将手臂仔细检查了一圈，接下来他就再把手臂寄给了另外一个男子。那另外一个男子收到包裹之后呢也同样没有惊慌，他也一样仔细地把手臂检查了一轮，但这次这个男子就好像发现了什么一样，他很气愤地把手臂退了回去，然后打电话给前一个男子说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请问这两个男子到底在干嘛？这个手臂有什么问题？
这个手臂是艺术品吗？
不是。
这个手臂是肉体吗？
是。
这个手臂是男子切下来的吗？
不是。
这个手臂是两个人之外的第三人切下来的吗？
是。
是。这两个男的是人肉集团吗？
不是。
手臂上面有任何的装饰品？
不是。
不是。那手臂上面有任何的刺青纹身或是花样吗？
不是。
不是。所以手臂是一只普通的手臂。
是。
第一个男子检查了一遍之后转寄给第二个男子，请问第二个男子是第一个男子的老板吗？
不是。
他们是同伙吗？
算是哦。是。
所以两个男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不是。
不是。
没有。
所以他们也不是恋人关系？
不是。好，但他们是妈吉。
哦，是妈吉，妈吉妈。好好好，那完了我也平静。
而且重点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提示什么。很难，
这么难，
很难提示耶。
然后又不是艺术品。
不是，是真的手臂。
请问这两个男的有食人癖吗？
不是。
这两个男的想吃了那只手吗？
不是。但是那我给你一个小提示。好，突然想到可以提示了。
好，
这个手臂确实跟吃人有关系，但不是他们两个要 吃。
这个手臂是要给他们养的宠物吃的吗？
不是。
他们有养宠物吗？
无关。
请问这个手臂是要给第三个人吃的吗？
不是。
手臂没有要给任何人吃？
没有。不是。
请问这个手臂是观赏用的吗？还是有别的用途？请问这手臂有别的用途吗？观赏之外？
不是。那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好了，就是这个手臂的用途是为了证明某些事。
哦，好，请问这两个男子有杀人吗？
不是。
没有杀人。请问死掉的这个人和这两名男子有关系吗？手臂的主人和这两个男子有关系吗？
有。
有关系。请问是妈吉关系吗？
是。
是妈吉关系。请问这两个男子他背叛了手臂的主人吗？
不是。
没有背叛他哦。请问这三个人本来是一起工作吗？手臂的主人和两个男子
无关。
无关。往他们的关系猜的方向是对的吗？
对，是。
请问他们的关系是父子吗？啊，不是，是妈吉。
就妈吉嘛吼。
对，妈吉可以跟爸爸妈吉啊，不行。请问手臂的主人有欠债吗？
不是。
他有做错事吗？
是。
他做错什么事？请问手臂的主人他是不是偷情？
不是。
他是不是有强暴谁？
不是。强暴谁应该要切鸡鸡吧。
哦，说的也是。所以手臂的主人他做错事是他也不是偷东西，然后也不是强劫， 他会做错什么事？
你还想要体恤吗？
好，
就你刚刚有猜一个，不是说背叛吗？嗯，你说是不是这两个男子背叛手臂的主人？
哦，手臂的主人背叛两个男子吗？
是，
所以他是被惩罚，因为他背叛了他们。
是，
可是检查一圈是要检查什么？
他为了证明什么？然后他们为什么要检查呢？
请问是检查他的基因，或是他的血液，或是什么的吗？
不是，
是检查胎记吗？
嗯，这个在故事里面没有特别讲，大概就是检查外观。
哦，检查外观，所以应该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会让他的外观有改变。
哦，不是，
我觉得要先猜他到底背叛他们什么。
对，
那请问那个手臂的主人背叛他们是他逃跑吗？他们遇见了他们遇的一个事情，然后逃跑了？
不是，但他们一起遇到了一件事，没错。
请问他们一起遇到船难吗？或登山？
不是，但有点类似哦。
他们遇到车祸？
不是。
船难有点类似。请问他们遇到被鲨鱼咬？
不是。
他们被追杀？
不是。
是船难有点接近，还是船难有点接近？
船难有点接近。
请问那个他们是水手跟船长吗？
不是跟水无关，但是他们遇难的情况跟船难有点像，都是被困住了，被困在一个地方。
他们被绑架？
不是。
被困在一个地方？他们被困在冰山里？
不是。
他们被困在洞穴？他们被困在孤岛上？
你快接近了，但不是。
孤岛也接近，然后但不是孤岛。他们被困在无人岛上？
不是。
他们被困在南极洲？
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很绝望，一望无际又很绝望？
哦，他们被困在海上？
不是。
一望无际又很绝望？他们被困在沙漠里？
对，是。
他们被困在沙漠里，那跟船难有什么？为什么船会跟沙漠有关？等一下，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
真的有点像啊，情况。
好哟。他们被困在沙漠里，然后
所以他们会很急着要干嘛？
他们想要喝东西，他们喝了血？
不是，但有点类似。
他们吃了那个男生的身体？
不是。
很类似。
你除了喝水之外要干嘛？
要尿尿。
还有别的事要做？
遮阳？
不是啊。喝水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吃东西。
是。
所以他们吃了那个男子的手臂，不是男子的其他地方，不是吗？
不是。
那他吃了什么？他吃了他的另一只手？
不是。
所以
那我再给你一个提示好
了。好，
他们三个人一起做了某一种约定，结果我刚刚不是说这个第三位男子，手臂的男子，手臂的主人背叛了他们，所以他背叛了这个约定。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们在沙漠里面，他们约好就是要各贡献出身体的一部分的身体，所以他们就把身体的原本说手要切下来，但是没想到其中一个人背叛了他们，他没有切，所以后来事后他们找他复仇，就把他的手切下来。
哇，你讲的很类似，你快猜完了，但是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可以算是你猜到了。
好，
我可以公布这个整个完整的故事了。
好，再让我猜一下下。
好啊，那你再继续猜。
他们共同切下来，可是 是那两个男生是瞎子是不是？
不是，
不是残疾，都不是残疾。
不是，但他们都约好了要贡献身体的一部分，这个地方也是完全猜对。
好了，我放弃。
好啦，这个两位男子呢，他们跟一个医生是好朋友，然后他们前一阵子就在沙漠中迷路了，因为迟迟等不到救援，然后又食物耗尽，他们为了活下去就必须吃对方的身体。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他们三个人就发了毒誓，一定要一人切掉一只手臂。那因为我刚刚说其中一个是医生嘛，所以就由他来动刀，先切下前面两个人的手臂。没有想到呢，切完之后没多久，救援人员就找到他们了，就把他们救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医生的手臂没有被砍掉。但因为三个人不是发了毒誓吗？另外两个人就觉得很不爽，所以就要求这个医生回到家之后一样要砍掉他自己的手臂，然后再寄给他们两个验证是不是他的手臂。结果医生回家后就越想越觉得，老子真的是很不想砍我的手臂，所以呢，他就付了一大笔钱说服了一个流浪汉，让流浪汉把自己的左手给砍下来，然后寄给那两位男子。 所以呢，故事一开始第一位男子收到检查的时候，他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再打包寄给了第二位男子，结果第二位男子就发现了不对劲，他发现这根本就不是那个医生的手臂，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他退回去，所以打电话给第一位男子说了这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超级难。
这故事是不是超长的？
这故事超长，你确定你是找十分钟的量吗？我们已经录十五分钟。
好了，其实这个海龟汤原本有个简单的版本，我想说你比较厉害，所以给你猜一个难的。
哎，这真的超难呢。
对，简单的版本其实就是到前面说这个医生把自己的手臂挤过去。然后那两个男的没有退货，就是他们两只各自检查了一番，然后就把手臂埋藏起来了，就只是、
哦、没有退货
的，对，没有流浪汉的那一段、嗯、但我觉得加流浪汉比较难，因为你看你刚刚确实也猜到前面了，
对，就是我就是他流浪汉那边，
对、啊、对，你就是流浪汉没有猜出来、
欸、但是这个非常有挑战性，
对啊，这个很难齁，
我非常期待闺蜜有没有前面先猜出来，
我觉得应该有吧，
有吧，
有吧我刚想说有吧，又想要说有吗，然后就说有呗。哎呦，干，我变小粉红了，好可怕哦。
好，那你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好，那先休息一下。我原本以为你会准备一个 title。哦，我们之前你都不是会准备 title
吗？哦，有啊，我有一个 title。
好，来，
这个 title 是日本人形娃娃快递事件。
哇，光听着好兴奋、哦，
是不是很可怕？
好，
好，
那我们
先
休息一下。欢迎回来乌龟龟翘辫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请 Grace 来分享这个
日本人形娃娃快递事件，讲到这种真实案件就很想学那个 YouTuber Will。 大家好，我是 Grace，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日本人形娃娃的快递事件，
而且他前面都会接一个引言
对，
就是说什么什么人形娃娃寄到了哪里，竟然掀起了一个意外的什么惊涛骇浪什么，前面会有一段那个
2014年5月这天是个星期，我不知道是星期几算了啦，反正就是2014年5月的时候啊，在日本东京的一个租赁式的储藏室里面，就是可以租的那种货柜，被人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包裹，那这个包裹呢长度大概有2公尺长，
好大哦，
而且还有50公斤重，然后还散发着恶臭，帮忙运送的快递公司啊，在日本叫宅急便嘛、嗯、那边的记录就显示说寄件人是一位住在大阪叫做冈田里香的女子，很奇怪的是哦，收件人是谁呢，收件人也是冈田里香、
啊、自己寄给自己，
没错，只是收件的地址呢竟然不在大阪而是在东京，这个储藏室的租赁人啊，就是东京的这个储藏室的租赁人也是冈田里香
啊，好奇怪的一个组合哦，
没错、就是、
寄给自己然后又放在自己的仓库里，
在日本呢宅急便在收件的时候就是会大概询问一下寄件者说寄件的包裹内容物是什么，在台湾其实也会嘛，大家会问一下里面装什么啊，如果是玻璃啊什么易碎物品，然后你就会特别贴张贴纸之类的，那当时这个冈田里香在填写那个表格的时候啊，他就在内容物的那一栏写着人形，形是形状的形，翻成中文好像是人偶的意思，
对 对， 对，
就是人娃娃的意思，
有一些什么日本电影啊有什么空气人形，就好像充气娃娃的意思，
哦是这样子哦，原来好，那中文就是人偶娃娃的意思，
你刚刚那个好敷衍连我都感觉到了
好啦，而且据说呢冈田里香还特地跟快递人员说这个人偶是泥土做的而已，不是陶瓷之类的易碎品，运送的时候不用特别小心没有关系，
我觉得特地讲这个感觉超可疑的，
对，感觉很奇怪对不对，
你可以蹂躏它
在说什么啦，那快递人员就照着正常的流程去冈田里香的大阪的家中取件，然后再寄到冈田里香的指定地址，不是这个仓库哦，是东京八王子市的一处公寓里面，这个诡异包裹的主人神秘的冈田里香到底是谁呢，接下来故事就要带我们回到
要学 Will
好啦，冈田里香他是一名助理护理师，他平常在大阪的一间医院工作，但是呢在2014年3月的时候他却突然传讯息，就是传那个 email 给医院的主管说他不想做了要离职。当时同事就觉得很奇怪，冈田平常看起来明明就很活泼啊，也很开朗，就完全看不出来他想要离职的样子，怎么会突然就不来上班。但冈田理香虽然没有去上班，人又消失了，但是还是跟平常一样会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发动态，然后他也会回复朋友啊家人的讯息，
没有完全消失就对。
对，那过了一两个月啊，冈田理香的妈妈就开始觉得很奇怪，他女儿虽然会回复讯息，但如果妈妈只要说我可以打给你吗，或是我可以去大阪找你吗，女儿都说最近自己真的很忙很不方便。再加上妈妈原本就觉得女儿最近回复讯息的口气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他就越想越觉得很怪异，然后妈妈就真的太担心了，所以他就忍不住直接杀去冈田理香在大阪的租屋处敲门，敲了老半天就没有人来开门。2014年5月4号的时候，妈妈就终于联系到了大阪的房东来开门，没想到门一打开里面没有女儿，但榻榻米上面就布满了血迹，他妈妈就吓疯就立刻报警。那警察到场之后呢，就开始以失踪案开始调查冈田理香到底跑去哪里了。一查呢，就居然发现冈田理香其实他在四月的时候，就他是五月被发现不见了嘛，四月的时候他竟然申请了护照，就在他妈妈冲去他租屋处的前一天，就是五月三号的时候，他居然搭乘飞机出国了，他飞去中国上海。那这就更不正常，因为冈田理香平常非常的乖，他你想他是一个会一直跟妈妈保持联系的人，他一定平常会一直报备他去哪里。
突然叛逆了起来。
对，怎么会突然叛逆了起来呢？那警方在继续调查那个冈田理香的消费记录，发现冈田理香在出国之前曾经在东京的八王子市租用了一处储藏室，也就是我们刚开头他讲的那种租赁室的。那警方当然就循线立刻前往这个储藏室，然后请管理人员打开。打开呢就发现储藏室里面空荡荡，只有一个超大的包裹，
就是刚说的那个两公尺长的，
没错，就是那个包裹，而且还散发了恶臭，标明内容物是人偶。警方当然就是开始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啦，他就打开这包裹，发现呢里面装的哪是什么人偶，就是一个人，而且经过确认这个尸体竟然不是别人，就是冈田理香。没错，就是收件人跟寄件人跟尸体全部都是冈田理香。对，所以警察这时候就一头雾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五月三号才出国的冈田理香为什么会变成尸体放在储藏室里面，而且如果冈田理香在这里，那飞去上海的人是
谁？又是谁？对啊，
对，那警察就推测呢，冈田理香死亡时间约莫是三月的下旬，而冈田理香最后一次到医院上班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一号，
那差不多时间。
对，那宅急便收到寄送申请，就是说他要收件的那个申请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三号，所以也就是说，冈田理香遇害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三月二十一号到三月二十三号之间。那从这时候开始呢，冈田理香的案子就从失踪案变成了杀人案件，那整个调查的规模当然也就扩大了很多嘛。那如果说冈田理香被当成包裹寄出去了，寄件人当然就是最大的嫌疑犯，对不对？
对。
但是寄件人的姓名就写了冈田理香啊，所以警察就是不一头就团团转。那警方在与快递公司以及那个仓储公司调查之后，就发现处理这些寄货还有租仓库的事情的人都是一个女子，而且虽然寄件人的名字是冈田理香嘛，但是呢留下来的联络电话是属于一个名叫做大石游离的日裔巴西籍的女子。她其实
外国人，
应该强调一下，这个日裔巴西籍是她其实是有日本血统，但是她是巴西人，就是她长得跟日本人很像，但是她拿的是巴西护照，不是日本护照。那她国小国中好像都在日本念书，后来有回到巴西，但是他因为太向往喜欢日本的环境，所以他就是不知道是利用观光签证吗，还是工作签证之类的方式回到日本。所以我说他的名字是大石游离，其实也是翻译过来，其实有点算是日本人自己把他有点
音译吗？
对，有点算是音译成日文，因为他的真的名字的英文拼音其实跟日文好像不太像。
哦，
对，那除了这支联络电话是属于大石游离之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警察在那个大包裹上面一定会采指纹嘛，然后就采集到一个女性的指纹，那经过匹配之后呢，发现这也是属于大石游离的指纹。
你刚 刚讲匹配 Will 也会讲匹配，
是的，我是他的粉丝。再来，当检方就是仔细的勘验现场啊，还有尸体的时候，就发现冈田里香的尸体上面呢有多处刀伤，但是没有一处的刀伤是因为反抗而造成的伤痕，就是警察不是可以透过方向还有伤口的造成的样子，对对对，来判断他是不是在反抗的时候造成这些伤痕，但都不是，那代表呢这个凶手一定是冈田里香认识的人，因为他认识他才会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刺死嘛。在2014年2月的时候，就是他失踪之前，冈田里香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有一则贴文，是他跟一群女生出去聚会的照片，他在贴文中就是有提到说，诶，我这是跟十年没见的小学同学的同学会，在这张照片中坐在冈田里香对面的你猜是谁？
就是那个大石有里，
没错，就是他。然后还有呢，这个包裹是从大阪冈田里香的家，他不是被寄到东京的一处公寓吗？虽然说收件人填的也是冈田里香，但这个公寓是大石有里跟一位中国籍女子合住的住所。
哦，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算是寄到他自己的家，
对，他寄到他自己的住屋处。那还记得吗，我们前面刚刚不是提到说冈田里香被当成包裹寄出去的时候，有人用了冈田里香的护照飞去上海了，对不对？
对。
那当警方去调查这个航班的那个名单啦，他一定会去查吗？到底是谁飞出去的？除了冈田里香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面之外，这位中国室友也在飞机上哦。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室友跟假的冈田里香一起飞去了，对，一起飞去了上海。那很明显啊，这些证据是全部指向这个大石有里嘛，他就是没有其他嫌疑人，就他一个人而已。
哦、
难道大石有里就真的只是因为想出国，他就杀掉一个人吗？他干嘛不用自己的护照出国就好了？最后经过警方一系列调查，就发现因为大石有里他是巴西籍嘛，刚前面有提到他在日本的居留签证其实早就已经过期了，
他是非法，算是等于非法移民，
对，他是非法居留，对，他连租房子找工作都不行。那在日本应该很难就是打黑工或什么，
而且那么严格，
对，日本是非常严格的地方。那他为了待在日本呢，他就先寄住在他先前认识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家中。那没有想到呢，这个中国留学生也没有想要常待在日本的意思，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好像研究所毕业了吧，他就准备要回到中国。那大石有里呢，这时候他本来就是过着像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嘛、
寄生在那个中国室友家，
对，没错。那他不想要被遣送回去巴西，但是他也没有人能够再帮助他继续留在日本了，他就想要跟着这个中国女生去中国。那另外有一说是有目击者说啦，就是邻居嘛，那婆妈就说、大石有里跟这个中国女子出门的时候都会手牵手，怀疑他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闺蜜，他们应该是
情侣。
对，所以当中国女子必须回到中国的时候，大石有里就觉得他自己无论如何他都想要跟着她一起去中国，就想要黏着她啦。那但因为这个说法其实从来没有被警方证实，因为关于这个的报道跟文章还蛮多，我就看了很多，有很多篇都有提到这件事情，女生跟女生好朋友之间牵手好像也不是什么，
好像蛮常看到的。
对啊，像小时候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好像都会牵手之类的。
我是不会啦，
就是我们说我们一起去上厕所，然后上厕所要约
互找啊，
对啊，互找互揪。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被证实的说法啦，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感情就不知道。总之大石有里呢就是说什么他都想要跟中国女一起走就对了，但是大石有里没有签证啊，也就是说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非法居留在日本的嘛。那他担心如果他拿着自己的巴西的护照出境的时候、
会被抓到，
对，出境那边的人员一定就会发现他已经非法居留一阵子，那他可能就会面临，当然日本不可能不让他走嘛，可是他一定会面临罚款、拘留或者是惩罚性的一些措施，例如他再也不能入境日本啊，或者是他的护照可能会被注记。
曾经非法拘留过应该都会有类似就前科，
对，就是像你如果是台湾好了，台湾的海关如果看到这个人曾经非法拘留在日本，你会不会想说那这个人会不会也想要非法拘留在台湾？ 对，那所以他就为了避免这个呢，他就想到了方法，就是他想要取代一个日本人的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他想要成为冈田理香，
没错，用他的身份离开日本这样子。那这个人选呢，必须具备几个特色。第一个，要能在这个人面前装可怜，动之以情，请他帮这个大忙的话，这个人必须要非常的好说话嘛，就是人要很好，
要很善良。
对，那第二呢，这个人必须要独居，因为在他消失、这样子的话，就在这个人消失之后才不会立刻被发现啊、因为如果你有室友，室友就立刻说、这个人没有回家，他就立刻发现，那这样子他就没有时间可以跑出国了，
不是说怎么是个奇怪的人回家，
对，怎么有怪人那第三呢，最好就是这个人最好是大石友里原本就认识的朋友，这样你才会放下戒心嘛。因为如果突然有个陌生人突然一直来问你说、你最近、你在家里都在干嘛，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玩，那就是很奇怪 啊。对，所以一定要找原本就认识的人。那就这样子呢，大石友里大概是想从自己过去的同学下手吧，因为他可能在日本的朋友其实也不多。那他，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他小学跟国中都是在日本念的，所以他就是有认识了一些人。所以呢，听说就是由大石友里自己主动去促成了这个同学会，
就是想要有一个名义，然后召集起来，然后看一下，哎，我的名单，受害者名单可能有谁。
没错，所以其实这个同学会他约起来就有点像一个狩猎大会，他就想要一个一个观察大家，
看一下你够不够善良，你符不符合我的条件。
没错，然后
假装关心说，哎，你现在独居吗？哦，好辛苦哦，
我去帮你煮个饭吧，
对啊
之类的。那他就开始发现冈田理香非常符合他想要找的人，然后就跟他开始频繁联系。那在联系之中呢，大石友里可能就发现冈田理香真的非常善良，又感觉很好骗的感觉。而且最刚好的是呢，大石友里自己一个人住在大阪，他没有男友也没有室友，他就是独居。
Perfect。
没错，就因为这样子呢，可是他那时候可能就刚好没有算到冈田理香就是非常的乖巧，每天都会跟妈妈联系。因为你看，如果是像我们这种逆子，就是一个月才打电话回家一次，就其实不会有人发现啊。
这就是那个大石友里、他没有想到的地方，他要问一下说你平常是不是边缘人。
因为大石友里可能平常自己都不打电话回家给妈妈，就不会发现
他自己很边缘，所以他没发现，就他要先确认一下说他是不是跟家人或朋友沟通很频繁。
好啦，这些都是我们掰的，我不确定，没有资料这样写。但是冈田理香他就是个好人又善良，但他又不是笨蛋，当然不会笨到有朋友说，哎，你身份给我用，他就给他用啊，让他以后自己怎么活。就是他是善良的人，但不是傻蛋。所以冈田理香呢，当然就拒绝他啦。那警方说冈田理香的身上有非常多处的刀伤，但是呢大多处的刀伤都非常的浅，就是不是致命伤，所以他们怀疑冈田理香有经过被逼供或是威胁的过程。
他前面先用一些轻伤先逼让你痛，让你不舒服，让你说好，
就跟容嬷嬷一样，拿针刺你，
我先蹂躏你。
反正大石友里呢，他可能就是先用刀子威胁冈田理香，威胁他答应把身份让给自己。那但是冈田理香不答应嘛，最后大石友里呢就一不做二不休的把他给杀了。因为他就是可能先威胁他，就是如果能在不杀害他的情况下让他把身份主动让给自己，那当然是最好。好，那杀害冈田理香之后呢，大石友里就将冈田理香所有的身份证明都拿走，申请护照要用到的户籍誊本他都想到了，但担心他在弃尸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人家发现嘛，因为他也就是一个女生，他要怎么搬尸体，他就将冈田理香尸体打包成包裹，然后联系宅急便寄到自己的公寓里面。但是呢，寄件人跟收件人他都填写冈田理香，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他
就是
冈
田
理香。寄出包裹之后呢，大石友里剩下最后两个很重要的步骤，一个是取得日本护照，一个是飞到中国。其实报道好像是没有写说他到底是去申请护照补发，还是其实原本冈田理香就没有申请过护照，这部分就是没有写。大石友里还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先伪装一阵子冈田理香还活着，
所以他才会频繁的回社区。
没错，因为这样子他才有时间去申请护照跟飞出国啊，因为飞出国之后人家就找不到他啦，所以在这段时间他就跟他的亲友还有同事保持联系，然后还寄了 email 跟医院说冈田理香要离职不干了。因为你如果很多天没去上班，医院一定会一直打电话，然后接下来就会直接联系他的家人。
而且他还不是用当面讲，他用寄 email 的，因为他没办法当面去讲。
没错，然后还继续伪装冈田理香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发文， 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延迟周遭的亲友发现冈田里香失踪的事件。
而且他这样发文他还要模仿他的语气
耶。哦，这个其实有一些报道有提到说，有一些冈田里香的朋友后来有跟警察说，他们前一阵子就开始觉得冈田里香怪怪的，因为他们觉得他的 FB 的发文怎么突然变得很黑暗，然后很气愤的感觉，
换了一个风格。
对，因为但是冈田里香原本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然后每天都很活泼很开朗，而且他好像发了一些类似的动态，是有点像说什么今天真的是太让我不爽了，气死了什么之类的。
从那个白衣天使突然变堕落，变成
没错
一个什么厌世小混混，
然后朋友好像都有觉得怪怪，可是那个贴文就没隔多久就被删掉了。所以就是他们可能想说，哦，冈田里香原来也有黑暗面哦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没有发现那个其实不是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大使尤里当然就要准备开始申请护照咯。那在日本核发护照啊，是需要申请者本人的户籍誊本还有驾照，或者是你也可以用健保卡来取代。而且不知道是刚刚好这么巧，还是说大使尤里事先有调查过，因为冈田里香的健保卡上面竟然真的没有照片。
太巧了吧。哎，等一下，他到底在那个小学聚会上面挖出了多少东西？
他可能之后跟他频繁联系啊，一起出去逛街，然后可能偶尔就说，哎，我健保卡的照片，叫我们健保卡，健保卡的照片好笑，我想看你的。
谁会没事分享健保卡？
会啊，偶尔还是会吧。而且像台湾有些人健保卡也没有照片啊，你知道吗？你有看过吧？就是他、就是、
我看过，就他是一片空白，
对，他就是灰色的，然后没有东西。反正我是比较倾向大石流游离应该是在之前他就有跟冈田里香找借口借他健保卡来看，发现说上面没有照片，所以他就更加确定冈田里香应该就是他要找的人。反正大石游离呢最后就带着偷来的冈田里香的户籍誊本还有没有照片的健保卡跟他自己本人的照片，很聪明吧，他去申办了冈田里香的护照。因为户籍誊本上面只有文字啊，
对，也不会有照片，
对，
等于说他就是用申请条件刚好都是符合没有照片，然后用自己的照片去取。
没错，也就是说他办下来的护照呢是冈田里香的身份，但是照片是他自己的。
太巧了吧。
对，所以他连乔装打扮他都不用、
欸、
他只要冈田里香的尸体不被发现，全世界都会相信他是冈田里香，因为护照上面就是他的照片。
对啊，他完美的就乔装成他，只要在国外这一切都成立。
没错，而且在国外他就是冈田里香 啊。那就这样子呢，大石游离在拿到护照以后就在5月3号跟他的中国室友一起飞去了中国。就在隔一天呢，冈田里香的妈妈就发现了女儿消失的事嘛，所以就开始后面一连串调查。那其实大石游离也真的是蛮天真的啊，他居然会觉得他留了自己的手机然后不会查到自己其实想想他好像有些地方想得很周到，有一些地方他好像就有点乱来。
就像是其实我觉得问他是不是常和朋友联系，我觉得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我会问，就确定他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越隔绝越好。
对啊，
没想到电话我觉得也是蛮奇怪，因为他如果填了自己的，照理来说一定会被
他就填了自己的手机耶，
蛮奇怪的
要么也填他室友的嘛，
或是填冈田里香让他们打过去找不到人。
但填因为宅急便要打电话确认啊。
哦，他一定要接。
对啊，他一定得接啊。好，那调查过程中呢，就像上面讲的嘛，警方最后就证实了将冈田里香的尸体用宅急便的方式寄到东京的租屋处，然后用冈田里香的信用卡在附近租了一个储藏柜，还用冈田里香的身份办了很多的信用卡，在日本跟上海多处消费了100万日元，
哇靠，
然后大概20几万台币啦，通通都是大石游离。这一切其实背后全部都是同一个人，
他完美的取代他，而且很享受耶。
对，没错，证据确凿啦，日本国内就闹了乱哄哄，当然就是也传到中国了嘛。那人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大石游离呢，最后终于顶不住压力，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了嘛。那在2014年5月27号，就是他只逃亡了20几天，他就跑到了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自首了。不过呢，有些人也说大石游离他应该是抱着有机会逃回巴西他才去自首的。
这样还有机会逃回巴西、
嗯、我来跟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刚到中国的时候啊，他到处逍遥，还继续拿着冈田里香的信用卡狂刷，他根本就是没有亡命之徒的感觉。但在5月26号呢，日本警方公布了一堆关键证据之后，他只要逃不掉他就立刻去自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尴尬的是中国跟日本没有引渡嫌犯的条款。
什么意思？
因为他现在人在中国啊， 没有人可以把他引渡到日本去、
哦、没有人、哦、
而且哦，最重要的是他杀的人是在日本杀的，也不是在中国，所以他在中国其实犯的法就只有持假护照入境而已，
等于说他如果留在中国的话就可以躲过这一切，
而且还没讲完哦，因此他很有可能会直接被中国政府遣返巴西，因为他根本不是中国人，他也不是日本人，他是巴西人啊、
哦、
所以中国政府发现他持假护照入境，他们会做的事情不是把他遣送回日本、欸、是把他遣送回
巴西，因为他犯的罪只有拿假护照而已。
对啊，更可怕的是呢，巴西跟日本也没有引渡嫌犯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引渡条款，巴西可以拒绝将自己的公民交出来到别国去受审，而且呢在当时啊，巴西真的是从来没有引渡自己国家的公民到外地受审的潜力，就是只要逃回巴西
就是安全的，
没错，也就是说他只要回到他的家乡，大石有里就有可能完全免受刑罪之苦，或者是顶多在自己的国家被轻判，就是巴西的法庭可能就是会随便判一判这样、
嗯、你想说反正刚
推测
啦，
推测是我们推测，就是因为毕竟他杀的人是在日本，杀、嗯、的也是日本人，其实跟巴西政府没有关系。
哎、欸，好聪明哦！如果是这样子，那真的会马上自首、欸。
对啊，
反正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逃回巴西，
而且他自首可能还可以减刑。
对啊，
那他有可能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日本方面呢，当然也都想到这些啦，所以就不会这么轻易的让他逃跑嘛。所以在三个国家，就是中国、日本跟巴西三个国家不断的交涉，就是日本方面就是一直想尽办法把他扣在中国。先不要让他回巴西就对了，而且这个案子呢就是后来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嘛，所以中国也不敢轻易的放任。那经过两年多，差点说两百多年两年多后，在2016年的时候，上海市的人民高级法院就通过将大石有里引渡回日本受审的判决，就在2017年1月的时候正式的把大石有里送回日本受审了。也就是说呢，中国没有让大石有里回到巴西，就直接把他送回去日本，但是已经过了两年这样，
但至少有送回去啦。
对啊，
不要到最后忙白忙一场然后送回巴西是干嘛，
真的日本警方可能会哭吧。那最难过当然还是家属啦。最终在2019年的3月，就是案发的5年过后，大石有里才在日本被判处无期徒刑。大家可能会问，你应该很好奇，那个中国室友呢？
对，他的下落怎么样？
中国女子呢？其实由于一直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说这个中国女子她知情，而且在冈田里香呢，她被杀害那个事件啊，中国女子刚好人在上海，就她根本不在日本，所以她有不在场证明。嗯，也确实有可能大石有里就是趁着中国女子回上海的时候，利用她家杀人。也不是利用他家杀人，就利用他家来收尸体、
就是一个他需要一个地方去接收包裹，
对，他需要寄那个包裹。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你的朋友因为没有合法居留权所以住在你家，然后又突然有了合法的护照可以跟你回中国，
应该会怀疑吧。
对啊，你会完全不知情吗？我觉得很奇怪、欸、
应该是说你的，我觉得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应该会，他我觉得他应该有想到说你怎么突然有护照了。
嗯，
哎、欸，不对，但是如果照理来说我发现你有护照后我会想拿来看。
对啊，然后上面写的是别人的名字，
那超怪的。
对啊，可是毕竟大石有里他可以想这一整个完整的杀人计划，那他应该也会想一些什么方法去唬烂那个中国女生、啊、
而且我觉得要是他们是情侣的话，我觉得可能多少会想要保护他吧，
就他可能会想说、就是、啊，可能偷了一本护照，然后他就是装傻蒙混过去，他就不要拆穿他也就算了、
嗯、或是特地选在中国是有不在的时间，想说他会比较安全，
对之类的。反正最后中国女子是没有被判任何罪，那因为他在法律上他除了收留非法拘留的人以外，他确实是没有犯任何的罪啊。以整个故事来说，他好像确实是算是清清白白的。
嗯，因为他也实际上也没干，他也不是帮凶，收包裹也不是他主导，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候人在中国、啊、
对啊，所以好像真的和他没什么关系、
就你可能只能想说哦，他很天真，
对，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对于犯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
但是他都不是动手的人，
但这就都真的都是大家的猜测。那大石有里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其实你去如果上网查这个案件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文章在讲这个案件，可是都没有人提到大石有里的名字。我是找了超多篇才看到有一个影片有讲出这个人叫大石有里，其他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就是一直在讲冈田里香，然后都没有人提到巴西这个名字。
为什么？所以他们报道上面都是写某人或 某个
就是写说嫌犯或者是、
哦、
或者是对啊之类，就是一直都没有讲他名字，我觉得很奇怪，我找了好久哎、欸，我一开始就很好奇说他是不是混血儿还是什么、嗯、但完全查不到他的家庭资料哎、欸，就只知道他是巴西籍，可是你看照片就是有几张照片他看起来就是日本人的样子，就是亚洲人的脸孔、
哦、因为他日本血统啊，
对，但是又有几张照片他看起来就是很明显有是混血儿，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混血儿所以面貌比较多变吗？
还是有滤镜？
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他可能受审前跟受审后可能也是隔了好多年，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可能拍照角度或什么，反正我两种照片我都可以放在 Instagram， 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真的像我说，有时候一下像日本人，有时候一下很像巴西人。
你把你觉得最像两边的都放上去，
对，我会放上去，大家可以
看一下。而且听完之后我好好奇他的长相哦，
其实他长得蛮漂亮的。
是哦，
嗯，算是长得可爱的女生哦。
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讲这么多案子以来，我觉得算是蛮高智慧的犯罪，她算是布局的蛮完整
的。而且我在想，她填她自己的手机，她是应该是她原本就想说，大家发现的时候，她应该早就已经在中国，然后她觉得就算被发现，她也会被
他就回巴西就好了，
对，她也会被送回巴西，所以她才会真的就直接填自己的手机。
嗯，我完全不知道，因为这个案子其实算近，但是我完全。全没有听说过哎、欸，
我也是那天突然在网络上看到，我觉得哇，这天啊，这个案子真的超级可怕，
好精彩哦！
对啊，而且大石游离的照片，她就是我刚刚不是说她就是个漂亮的女生，嗯、然后也是。就是你真的看不出来他是会杀人的人，所以冈田里香，而且再加上冈田里香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嘛，活泼开朗，很爱交朋友、嗯、所以他应该就真的对他是真的一点戒心都没有，
尤其是你看他身上那些轻伤，你就可以想象到说他那个时候应该是被凌虐了，可能真的有经过一番凌迟。
没错，就是这也是警方算推断的啦，我只有在一篇文章中有看到，就是警方有怀疑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也蛮合理的，就是原本大石游离可能真的不想杀任何人，他真的只是想要，
而且他没办法杀哦，他可以杀，他可以用强行，
对啊，只是他前面是想说如果他能胁迫他，
对他来说是最好，
因为如果胁迫他，他也可以跟冈田里香谈说我先飞去中国你再去报警，
哦对
对啊，
结局是一样的，他要是到最后发现他一样可以逃回巴西，
对啊，但这都是我的猜测啦，可能冈田里香就拒绝了或什么之类的，
而且你淌这个浑水说实在何必，
对啊，可能自己工作做什么都会丢了，还会让妈妈担心，但是结果就还是悲剧，就是这样子发生了，那就是这就是今天的人偶包裹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非常喜欢。好，那就是今天这集乌龟乌龟翘辫子的内容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记得留言支持我们，然后还有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可以到 IG 找我们玩，
也可以donate我们啦，
没错，就是可以继续让我们在录音室录音，然后让我们靠这个 podcast 过活，讲的好像我们很辛苦一样，
donate的连结可以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啊、介绍栏，节目的介绍栏，然后还有 IG 上面也有连结可以去找，
没错，最近呢也是持续的在征求海龟汤啦，还有如果你有一些奇怪的恐怖经历，然后或者是你有敲完什么想听的故事或是主题，也都可以在那个连结里面找到表单连结，你就可以再进表单去回复我们。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